好，那我们接着上课。这样读会不会很硬啊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硬耶。好了，不会就继续，会反正我就随时调整啊。好，我们看46页的经文。那这边经文就是为护法承受持正法，简单的来讲就是护法，你要怎样才能够护法呢？那当然就是受持正法才能够护法。我们看46页，在46页注脚58啦，注脚58这边，这个吉藏大师讲到说，为护法承呢，就是说上面讲到这些功德哦，菩萨所成就这些功德啊，大智本心都是由佛而建立的，所以现在就是要什么？要报恩呐、啊，想要报恩。那要报恩要怎么报恩呢？那当然就是护法大士呢，他对外就是要防邪难，那对内就是要宣正道，那这样法才能够兴盛哦，以法为成。所以叫做护法承。那受持正法呢？那当然有内外之分啦、啊。那外就是有护法之功，内就是有受持之故。护法就是能够宣扬佛法啦。那受持之故就是对于佛法的受持，我们要能够很稳固、很坚固。所以一开始就是领受在心，那之后呢就怎样？所以。不要这边上完课下课就忘光光了，那这不叫受持。所以受持就是放在心上，不断的去忆持，所以最终呢才能够秉持不忘。所以下课的时候回家的路上想一想，今天来上课听到了什么道理，那可以把这个道理放在心里面再咀嚼一下，再回味一下，那这叫受持。好，那我们看47页。那罗什大师解释这个法尘，这法尘指什么呢？指诸法实相。所以这个诸法实相呢，那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见解。所以诸法实相没有二相，所以说明为护，都是让大家能够了知这诸法实相。那再来呢，他说一切经法全部名为法尘。那护持宣布令不坏，所以护持佛法就是要去宣扬佛法啦，宣扬佛法。再来就是有能够受持正法的人，那他也是在护持佛法。所以深照就讲说，外他是属于护法之城，内就是有受持之故。简单来讲，像在这个大毗婆萨论啊，就讲到说这个受持正法护持正法就是有两种人，就是持正者跟持教者。所以持教者就是对三藏一切经教能够去受持宣扬，然后这个持正者呢，就是能够证入这诸法实相，证入这个法性。所以这两者缺一不可啦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持教者，那有没有这个持证者？因为我们知道要怎样才能够证入，当然是由闻思修而证入啊。所以如果没有闻思修，那如何来修证？所以这两种是缺一不可的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人狮子吼。所以刚刚所讲的这个护法受持正法，这是属于自修；那人狮子吼，这是属于外吼。所以深照说，狮子吼就是无畏的意思，凡有所说都不怕被人家推翻啊，不怕人家来论议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明文十方。那明文十方简单的就是它的名称普遍，非常的普遍啊。那罗什大师就讲到说，上面讲到这个多知多识，就是众所知识的意思的。那这边要讲明文十方，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人啊，他不管在哪里都是能够视线去教化这一地方的人，让这地方的人都能够受其恩惠，所以大家都认识这个人，所以才说名闻十方。那也就是道风狭善啊，狭善的意思。那道风狭善就是远播啦，道风远播，所以大家不管多远都能够听闻他的一个名称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讲到众人不勤有而安之，众人不勤有而安之，这个上次有解释过了，对不对？大概的解释啊，这次我们来看注脚六十五，注脚六十五，吉藏大师这边的解释呢，就讲到说，前面呢就是举民探德，然后这一边呢就是将德显明，就是从德去显示他的名称了。那他说真友不待请，真正的朋友呢，不需要你去拜托他，他就会来帮助你的。有的你去拜托他，拜托的要死，他也不见得会来帮助你，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朋友。所以真正的朋友是不待请的，就好像慈母之父婴儿，就好像婴儿啊，有什么动作，这个母亲就马上怎样跑过去，跑过去关怀他，关心他。那这边讲到说不请，从两方面来讲，第一个呢就是众生他还没有善法，但是这个菩萨呢能够诱引令他升起这个善法。那第二个呢就是过去虽有道基，道基就是发心啊，过去呢这个众生虽然有发心的，但是时间长了忘失了，那对于现在修学他一点欲望也没有，没有修学的欲乐，所以他就用方便让他再发起这个修学的这个欲乐。所以说始则安之以善根，终则令之以佛道，所以就是一开始先种植他的善根啊，那接着呢才让他安稳在佛道上面。所以这就是不勤，我们不勤，但是菩萨他能够为我们做这两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看48页。所以罗什大师这边就解释说，一般的人呢，不是一般的人，就是说利益可以分为两种，就是今世利跟后世利。一般的人这个就是物，物就是人啊。一般的人呢，都是以利益相交啊，所以你要去拜托他之后，他才会去帮助你呢。这是一般的人，但是圣者或是菩萨，他是与慈悲相应的，所以就算我们不去祈求他，不去请他帮忙，他也会来帮忙我们。那他来一定是亲自来。所以他亲自来，那就是会很真切的去护念我们，所以叫做不勤有而安之。这边可以看一下注脚六十六，注脚六十六呢，在《华严经》第一笔资料，《华严经》这边就讲到说，不是众生请我发心，因为菩萨是想要成就一切佛道嘛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发心呢，就是为了利他而发心，所以他这种发心呢，不是众生请他才发心的，他是自己为众生而发心，所以叫做不请之友。所以他是为了要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，成就一切种事。然后我们看第三笔资料，就是导师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所提到的，就是声闻跟菩萨的差别。声闻呢，他也是有化度众生，但是他是随缘教化，所以他缺少主动的大愿，所以他不能成为不请之友。你不请他，他也懒得理你。 但是你请他，他就帮助你啊。但菩萨就不一样了，菩萨呢，就是以这个慈悲愿力为方便，以利他为先，所以他证得根本智之后，其后得智，然后用这种种种的方便妙用，他能够给予众生不同程度的帮忙，乃至尽未来际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菩萨呢，他是主动的，那声闻呢，他是被动的，所以他们两个的差别在这边。然后声闻呢，就是在他的这个生死还没结束这当中，他会去被动的帮助你。但是菩萨是怎样呢？他的帮助是尽未来际的，像我们上次讲过的，他在凡夫的时候，他也是帮助，对不对？乃至他正果的时候，他也是帮助；乃至他成就佛果的时候，他还是在帮助。所以这就是差别。好，接下来的经文呢，这边讲少龙三宝人死不绝，这就是属于三宝佛恩的部分。六十七，这边有导师的解释，在第二笔资料，注脚六十七。注脚六十七括弧二，这边就是去笔录，这边笔录导师的一个这个文字档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少龙就是兴隆啊。那如果能够发菩提心，那佛宝就不断；能够弘扬佛法，法宝就不断；能够教人持戒，那身宝不断。所以这边就是讲到三宝，所以三宝对应的就是发心、弘法。跟持戒，好，那我们看回来上面本文，所以本文这边就是深造的解释先啊，所以深造就讲到说，继佛种则三宝隆，能够继承佛种，三宝才能够兴隆啊，所以这边的三宝呢，是从佛的立场切进去的啦。那这个罗什也是一样啊，罗什的解释也是一样，所以在别本呢，别本的翻译呢，它就翻成兴隆三宝人死不绝啊，它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佛种啊。但是如果以罗什的解释来看的话呢，确实也是以强调成佛为主啦，还是以佛种为主。所以罗什说：“非只显明三宝宣通经法之谓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个少龙三宝呢，不是强调在这个广泛的传播佛法哦，并不是指这方面啊。那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呢？它指的是能够积善累德，自智成佛哦，自己去累积这个实行累积这个功德，让自己能够成就佛果。所以成佛了，那就有法。因为法呢是佛从政出教的，那有教法，那就有身，所以就有佛法身。所以这个三宝不绝之功呢，它是设立在未来的，设立在未来。所以现在讲不绝，只要这些这积功累德不绝，那未来一定能够成就。所以在这当中呢，就是从发心到成佛这当中，就是菩萨人就是自行化他，那所化的人，他一样会再进一步去教化其他的人，所以人我具足，那三宝就能够更兴隆，那众生不净，三宝也不绝。好，我们看49页，49页这边就是讲到降伏魔怨，自诸外道。一般就是讲魔外啊。那我们要看一下注脚70，第三笔资料，括弧3，这是也是摘录出来的。那这边导师就分三方面来讲啊，就是前面那个少龙三宝死不断绝，主要是在讲教内的事情。那降伏魔外呢，就是包括教外之事。所以要使佛教兴盛，那就是要有降伏魔外的能力啊。 那什么是魔呢？只要障人为善，那就是魔。所以这是总说了。那如果别说的话呢，就是自己内心的烦恼也是魔。所以魔呢，他怎样去障人为善呢？如果有人要来求佛道，那魔就教他修声闻的解脱道就好了。那如果有人想要修声闻的解脱道，那佛就劝他说：“哎，你就好好的安住在人天善法就好了。”所以这就是障人为善啊，因为人家的善本来是大善，然后他给人家降级，对不对？降为小善，所以这也是障善的一种。再来，什么叫做外道呢？我们佛法能够让人家体悟究竟真理，那这就是道。所以道就是菩提，就是觉或者是方法。那如果不能够起悟真理，那处在正道以外，那这就是外道。所以不能够，第一个对道理真理不能够理解，那对于正行也不能够安住，那这就是外道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看回来本文，那罗什这一边就讲到魔，有四魔。那这四魔呢，就是欲魔、身魔、识魔、天魔。那什么叫欲魔？欲就是烦恼啦，欲就是烦恼，就是烦恼魔。那如何才能够降服烦恼魔？就是得无生法忍，那断烦恼，这就是降烦恼魔。那得无生法忍呢，就是成就法身，法性深深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再是结业深深，就是不再得这个肉身了，所以就降服身魔，所以这个身魔指的就是五蕴魔，就是五蕴魔。再来，无生则无死，就降服死魔，不过这边的死魔指的是分段生死，就是不再有分段生死的，所以叫做降伏死魔。那没有这个烦恼魔、无蕴魔、死魔，那天魔波旬他也不能够动气分好了，不能够再劳动菩萨了。所以看注脚71大智度论卷五，其实这边也是一样，四魔烦恼魔、阴魔、死魔跟天子魔。那菩萨呢，得菩萨道，破烦恼魔，得法身，破阴魔。所以这个菩萨道呢，其实应该是讲到这个无生法忍啊，得无生法忍，破烦恼。那得无生法忍就成就法身，所以破五阴。那得无生法忍，得法性深深，那就是破十魔。然后能够一心追求佛道，然后对一切法都不染着，入不动三昧，那就是破天子魔。所以说过诸魔事。好，我们看回来本文，那这讲了四魔，就是降伏魔愿，要降伏这四种魔，就菩萨能够降伏这四种魔，在他能够降伏外道。那降伏外道这边罗什就举说，就像舍利弗跟外道论义，然后论义了七天七夜之后得胜，就像这一类的。所以在注脚72他说处处待考。其实这笔资料在律典有啦，在五分律啦。五分律它是在大正第22册卷17114页 A 栏29行。那其实在律里面就讲到说，为什么舍利弗要跟外道论义论了七天七夜？如果以舍利弗的能力，根本就不需要跟他辩论七天七夜啊，对不对？一天他就可以胜他的，为什么要论义论义到七天七夜？那舍利弗说，无非就是为了要利益他，就是在跟他辩论讨论的时候，能够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过失啊，或者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这样子。那如果一开始就把他辩倒了， 那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错在哪里、啊、接着就是下一段经文，下一段经文也是在讲菩萨的功德，然后那就讲说这些菩萨呢，悉已清净。那为什么他们全部已经清净？不外乎就是已经永离诸盖了，就是永离烦恼，所以才做清净。那他的心，菩萨的心呢，都一直安住在这些功德上面。那这些功德有哪一些呢？就是无碍解脱啊，乃至念定总持辩才不断，还有布施持戒，乃至方便力，这些全部没有不具足的，而且他能够得到无所得，这个不起法忍，这个不起法忍其实指的就是无生法忍，而且他也能够随顺佛去转这个不退法轮，在五十页。然后他能够善解法相，知众生根，知众生的根的力顿啊好药，所以盖诸大众，就是超过了大众，那在大众当中呢，他是无所畏惧的，这就是菩萨的内德啊。然后我们看五十页，五十页就先来解释悉以清净永离盖禅。那我们看注脚七十七啊，七十七这一边呢，就是第一笔资料哦，就是吉藏大师的。他说：“这个降智则外摧众邪。”降智指的是什么呢？降智指的就是前面那个降伏魔怨自诸外道啦，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吹破众邪啊。那永离指的就是悉以清净永离盖禅，这个永离呢，就是在说明内除劫缚，就是内心里面的烦恼都已经去除了。那什么叫做盖？什么叫做禅？吉藏大师说，有所得心附于正观，那就叫做盖。然后什么叫做禅呢？系复行者，目之为禅。所以这个目就是称啊，称之为禅。那大士就是菩萨，菩萨内心是无所依，所以叫做悉以清净。好，我们看回来本文，本文在罗什大师的解释，这个离盖禅他说有三种。第一个，因为持戒清净，所以盖禅不起。第二个，世俗道断，但是没有断尽，但是他也不起，他也不会让他升起，所以这叫做离。第三个叫做尽断，就是得无生法忍，能够尽断这些烦恼。所以烦恼要让烦恼不起，其实分两方面来谈啊，一个叫做暂时不起，一个叫做毕竟不起啊。那如果暂时不起，可以透过两种方式：第一个持戒，第二个这个世俗道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禅定。世俗道指的就是禅定，所以暂时不起呢，就是可以透过戒跟定，让这个烦恼不生起，能够扶住。那如果你想要毕竟断的话，要透过什么？透过智慧，所以这叫得无生法忍。所以这个得无生法忍，这个毕竟断呢，叫做出世道离欲。那这个世俗道断呢，指的就是世间离欲。那对于这个盖跟禅呢，那这边就分五盖跟十禅了。那这边除了十禅之外，其实在大圣里面还有讲到无量禅。不过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菩萨呢，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的啦，所以这些盖禅呢都不能成为他的累赘了。我们看注脚七十七，注脚七十七第三笔资料，也是有摘录出导师的一些文字出来。那我们看挂湖山这里， 老师说，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能得定，那就不能够发挥，那不能发挥就不能解脱生死。所以由于有这些烦恼潜伏在心里面，主要都是因为有烦恼潜伏在心里面，那菩萨修行彻底远离这些烦恼，所以身心一切都清净，所以永离诸盖表示心清净，所以菩萨永离诸盖，那一切都能够得到清净，那这是约离二方面来讲的。我们看51页，那下一段下一句的经文呢，就是心常安住无碍解脱。我们可以先看注脚81。好，注脚81，这边就是吉祥大师的解释啊。那他说，这个前面呢是探离行，那现在这一句心常安住无碍解脱，这边呢就是在赞美，赞美他的德行。那无碍解脱呢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就是这部经所讲的不思议解脱了。所以他以不二为正观，那不二指的就是平等了，就是以平等正观。那平等正观呢一直现前，所以他的心能够安住，安住在这个平等正观当中。所以能够安住在平等正观当中，所以他能够无碍解脱。那为什么叫做无碍呢？这边说虚通自在叫做无碍。那虚通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虚呢就是少啊，通呢就是全部了。不管是少还是多，或者是不管是小还是大，所以在我们这部经不是讲到不思议境界，就是小人容大嘛，对不对？小人容大，就是戒指容须弥啊，小人容大，这对大小他能够自在，这叫做无碍啦。那什么叫解脱？解脱这边说尘累消染，所以尘累是什么意思呢？尘累呢就是世俗的事物，那消染，消染这边它的消染这边呢，它是用空寂或萧条啊。其实除了这个意思之外，消染还有另一个意思，就是悠闲啊，就是悠闲。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于世俗事物，它都非常的悠闲，不会成为障碍。那这叫做解脱，对不对？所以之前我们在讲说解脱，我们对这件事情不熟，有障碍，就不叫解脱。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能够通达，那就不成为障碍，那就叫做解脱。所以一般如果对这件事情能够很熟悉，能够很通透的，那我们称这样的人叫做什么？叫做达人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专业人士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如果菩萨呢，他并不是离开了世间，他还是在世间，但是对世间的一切事物呢，他能够悠闲的应付了，能够悠闲的应付，轻松应付，轻松应对，所以这叫做解脱了。好，其实这个古文真的是很难读哦。我们看回来本文啊，这个罗什大师的解释呢，他说不思议解脱就是无碍解脱了，无碍解脱就是不思议解脱这一类了。那讲到说，他说对于事情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就是解脱，所以叫做无碍解脱，就是于事能够通达自在。所以不管是一事或者百千事，不管是一果还是恒沙果，他都能够通达自在，那叫做无碍解脱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像佛这样一切无碍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菩萨对于佛来讲，他还是不如佛啦。那虽然不如佛，但是他对于 这一切事情呢，他都能够通达自在的。好，那如果是深造的话呢，深造说你要达到这个解脱，那你至少要到达什么阶位？七住，也就七地，至少你要证得无生法忍，所以证得无生法忍，你才能够由此解脱。那由此解脱，对于诸事才能够通达无碍，那心也才能够常安住在实相当中，安住在这些尘累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解释经文这个念定总持辩才不断。那我们一样先看注脚八十二啊，注脚八十二。其实我们需不需要每一笔资料都看吉藏大师的解释？不需要哦。好啊，那我不许啊。好，我不然这一次先这样了，下一次我们再调整一下。不然准备都准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注脚八十二了。八十二在吉藏大师的解释呢，他是说，既然能够常安住在正观当中，就是不二正观，那当然他的功德就没有不圆满的啦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，他的念不断，所以他的智慧就越来 越明显了，越明了。那他的念不断，那他的心就会常依。那如果持不断，那这个意念就会越来越强。那辩不断呢，那教化就会没有障碍，所以具备这四门，那万行就能够自在。所以如果讲通称，刚刚是别说了，个别个别的讲念定持辩不断啊。那如果总说不断的话呢，他说谁才可以真正的称为不断？从三种人来讲，第一种人就是凡夫。凡夫呢，凡夫的功德，经过下一生他就忘失了，所以凡夫有隔音之谜，有没有？所以今胎则失啊，所以他不能说不断。那二圣人，他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他就不受后有了，更不复生，所以他也不叫不断。所以只有谁才能够叫不断？因为只有菩萨，菩萨呢，他今生不失，而且历久弥新，越久就越清楚。那我们看回来上面这个深造的解释。那深造他说，念就是正念，定就是正定。那总持从两方面来讲，就是仁慈跟仁遮，对于善法仁慈，对于恶法仁遮，让他不生。所以总持简单来讲，就是没有忘失啊，没有忘失的意思。对善法没有忘失。那持呢，他说有两种，那有两种，他说有心相应持跟心不相应持。但问题他没有解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心相应持跟心不相应持，你们能够提供意见吗？持他说持有两种啊，那我们先看持的意思是什么啊。持的意思就是无所忘失，叫做持。那对于无所忘失呢，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与心相应的无所忘失，一种是不与心相应的无所忘失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，那心相应持是什么意思？心不相应持又什么意思？其实我有稍微想一下，就像我们举念佛来讲啊。念佛本来念佛就是要这个口念耳听心到，对不对？那这叫做心相应持，就是我每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念念相继，这叫做心相应持。但是有一些人是怎样，拿着念珠一直掐念珠，然后一边跟人家讲话，或者是掐念珠然后看着电视这样，那他有没有心念耳听心，口念耳听心到？没有，所以这叫心不相应持。那又有另外一种角度啦，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，对这个无所忘失有心相应持，就是我还要作意， 我还要作意，那这个意念才能够不断的串起，对不对？这叫心相应持。那如果心不相应持，就是我已经达到任运了，我不用特别去作意，我随时随地都是保持在这种状态当中，这叫做任运。所以任运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特别去作意，所以这叫心不相应持。所以就是我想的这从两种角度去解释啊，那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解释辩才。辩才深照这边讲说有七种哦，那这七种是哪七种？我们看一下注脚84，在这七种呢，在这个《摩诃般若经》有出现，《大智度论》有解释。那《摩诃般若经》出现，它是说结集变、立变、不净变、不可断变，还有随应变、意变跟一切世间最上变。那智论的解释呢？什么叫做结集变？结集就是迅速啦，就是迅速。所以你要对一切法没有障碍，那什么方式最迅速？行般若最迅速。所以如果你行般若的话，对于一切法没有障碍，你也能够很快就达到。再来就是什么叫力变呢？他说有的人可以很快的达到，但是顿根的人不能够深入，只有力根的人才能够深入。所以力变就是指力根的人，他不只能够很快达到，而且他能够还能够深入。我们看52页，那52页这个乐说无尽变呢，其实就是不尽变啊，不尽变。那这个不尽变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诸法实相无穷无尽啊，说诸法实相无穷无尽。如何去讲诸法实相？从哪个地方去讲诸法实相？诸法实相其实就叫做空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从什么方面去讲空性？从什么都没有去讲空性吗？还是从因缘有去讲空性？对，从因缘有去讲空性。所以因缘有，因缘有它就涉及到很广很广，每一件事物都是因缘有，骗一切都是因缘有。所以他在讲诸法实相的时候，就是他讲有的时候呢，他是契合实相的，所以他能够无穷无尽的去讲，这叫做乐说无尽变。然后那什么叫不可断呢？不可断就是不能被中断啊，因为般若没有息轮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让他断绝，没有人能够滥问让他断绝。那随应变呢？就是菩萨他是断法爱的，他不会执着这个法，所以他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说法，所以叫做随应变。那什么是意变呢？所讲的道理都是去向或者是去合于这个涅槃立身的事情，或者就去合诸法实相利益的事情，叫做意变。那什么是世间最上变？那当然就是大圣，因为佛说他出世的一大事因缘是什么？无非就是令大众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所以这个佛圣也就是大圣。好，这就是七变。我们看51页，所以深照说这四件事，就是正念、正定、总持、辩才这四件事呢，是菩萨主要的运用，所以叫做不断。好，我们看52页。那别本的翻译是说，其念不远断，乃至辩才成就了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？罗什解释这个念呢，到底是念什么？就是念无上道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菩提心呐。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就是菩提心，所以念无上道。那不断的就是不中断，所以念菩提心念不中断，所以这种不中断呢，它是能够贯 贯通下三法，下面三种法。所以从念以外，从念以下还有什么？还有定、种持、辩才这三法。所以菩萨得到这四法，他能够深入，能够坚固，而且精神不失，而且历劫越明，就是历久弥新了，越来越清楚了，所以说不断。这一句经文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及方便力，无不具足。这段经文蛮有趣的了。我们看注脚88，注脚88呢，在吉藏大师这边讲说，这从布施到无不具足呢，主要是在赞叹实行啊。实行就实地，那这实行呢，其实就是十波罗蜜呢。然后他说，这个十波罗蜜呢，可以从横竖这两方面去讲啊。从竖这方面去讲呢，就是每一地配一波罗蜜。那如果从横的这方面去讲，就是每一地具足十波罗蜜。所以不管从横的去讲，或者是从竖的去讲，也都是他赢了，都被他讲完了。好，那他怎么去配每一地？怎么去配每一波罗蜜？从初地到六地，就是配六度，就是布施一直到般若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。那到了第七地呢，他就配方便。那第八地他就配愿，第九地呢他就配力。所以你看我们经文这边是讲方便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把方便跟力拆开了，所以力呢就在第九地。那第十地呢就是智，就是智。但很多东西在我们经文里面是没有出现的啦，像这个愿啊，还有智啊，这是没有出现的。那这个吉藏大师他的解释呢，他说从布施到方便为七啊，就是七地配七波罗蜜啊。那力呢就是第八，力就是第八。那无不具足呢，就是愿跟智啊。也就是说对愿跟智慧呢，菩萨没有不具足的。所以这样他说这样去配起来刚刚好十个，所以这就是吉藏大师他自己配的啦。但是这个深造是不是这样讲？深造不是这样讲的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倒数第一二三四第四行，他说：“赵公云，法身大士得无生人，以心无为得无不为，故思及。”于思而未尝思，戒及于戒而未尝戒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以思及于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正无为的。那而未尝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自于有了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他不落空，他也不落于有了。好，那。”后面接着说，不正于无，名曰欧合。那欧合是什么意思？欧合就是方便的意思，欧合就是方便。所以不正于无，那就是有方便。像二圣没有方便，他就正无为，对不对？落入空。好，那不至于有，就是不执着于有，那就是般若了。所以我们凡夫就执着有，所以没有般若。所以深造呢，就是于一一门皆备二慧，每一门都皆备二慧，所以名为具足。那这二慧就是方便慧跟般若慧这二慧。所以深造呢，他就不圆，他就不说具足配九地乃至十地的，所以深造没有这么配了。所以这段经文从布施到无不具足，把它配十地是吉藏的意思，但是深造没有这样的意思。那深造是说每一地其实它都有这两种智慧，有方便的智慧跟般若的智慧，所以它不会去配十地。 我们看罗什的解释。罗什说，这个上面讲道念不断，就是无上道念不断。那道念不断之后呢，你就要去实行啊，就是你要去修六度，具足六度。那六度具足，那就是自是已毕，就是自力成就。那自力成就之后还要怎样？方便度人，就是你要去利他。所以度人，你度人要广的话，那以什么最广？当然就是神通变化最广了。那神通变化如果具足，那去教才能够去真正的广度众生。所以这样的次第在我们后面会说。所以罗什大师他也没有去把它配实地。那深造说具足就是无相行，无相行。那无相行其实就是从这个菩萨地来讲，菩萨无相行其实他见 初地见法性的时候就是无相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证入法性的时候是见空，但是他出法性的时候又怎样？见有。所以出地的时候是见空不见有，见有不见空，一直空有不变。所以出地到四地呢都一直空有不变。那一直修行到第五地他才能够空有不二。所以无相行就是空有不二了，要到第五地他才具足。但是他还是有层次的分别啦。所以真正的无相行呢是要到第八地，它才是无作用无功用，无作意无功用，能够任运而行。所以这边说七住以上心智即灭，以心无为故无德不为。所以就是要至少要七地以上，就是八地，那这个时候呢它才能够以心无为，就是真空而无止。那无德不为就是悲念众生而无所不为的，所以他能够以思及于思而未尝思。这个及其实就是六度那个度的意思，所以思及呢就是思度，思度就是布施波罗蜜及。所以 早期呢这个六度的度呢也有翻作六及，那这个度或者是己指就是波罗蜜，那这边就是以布施波罗蜜在于布施啊，但是他说未尝施。所以如果从集藏的解释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以施及于施指的就是他有方便，而未尝施指的是他有波罗真观。好，所以后面这个戒也是一样，戒度也是一样，他有方便，然后也有正观，也有波罗正观。所以这个深造他说七德殊功，七德就是从布施到方便力，这七个的功德呢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相状没有差别，不外乎就是方便跟波罗，所以这叫做具足。所以他说方便它是智慧的作用，那智慧呢？这个智是以什么为主呢？他说智以通幽穷为决定法相，无知而无不知，谓之为智也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通幽穷为，通幽穷为指的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就是能够洞彻幽深而细微的道理呢。所以这个决定法相呢 是什么呢？是幽深而细微的。这个决定法相是幽深而细微的。所以到底什么法相是幽深而细微的？什么法相？诸法实相。你猜的哦。对啊，其实在阿含经是不是有讲到说缘起甚深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又讲到说，这个什么比缘起更甚深？ 啊，极灭，极灭是比缘起还要甚深复甚深哦。所以决定法相确实就是诸法实相啊。那这个无知而无不知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就是智慧呢，它是要通达诸法实相，但是这个诸法实相，它是心行言语境吗？不是，诸法实相不是心行言语境，所以诸法实相叫做心行语灭，言语道断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无知，哦，它不是心行言语境，所以叫无知。那不是心行言语境，难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哎，不是的，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就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为正方知，所以说而无不知，那这个就是智，这就是智。所以智主要是要通达诸法实相的。好，那接着讲到说，虽然能够通达诸法实相，但是却能够不取证，取证就落空了，所以他除有而不思无，不思可以说是违，不违背了。他在有说有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去违背这个空性。那他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呢，他也不会去舍弃这些有为法，或者是因缘法。所以明空纯德就是契入空性，然后慈悲利他，比比两计，就是这两个呢，空性或者是慈悲，这两个是可以互相贯通的，也就是自悲不二，所以才叫做方便。才叫做方便。那到这边大家没有什么问题？
请问法师，在49页的注脚71，这边有讲到两个，就是一个是破得法身故破阴魔，得到得法性身故破死魔。那想请教法师，就是法身、法性身是不是跟法性生生都是同一个意思？
对啊，法身就是法性生生的，就是意生生的。
好，谢谢法师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不好意思，在刚刚有讲到心相应持跟心不相应持，然后因为这边我看这边有说他的念定讲到是正念正定，那可不可以从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心相应持是不是就是有分别影响啊，心不相应持是没有分别影响？
如果你配定的话，配念定的话好像不能这么讲，
不行，
因为不管你有没有影响，你的心一定要专注在这个所缘上面。那你所谓的你刚刚讲这个
有分别，
有分别跟无分别，其实只是落在我是观察还是安住而已。有分别就是我去观察这个所缘境，那无分别就是说我的心只是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面，所以它是有观察跟没有观察的两种差别，但是他的心一定要设在这个所缘境上面，一定是跟心相应的。
哦，好。
好，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们就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